我们今天的道叫做对神的三种真知灼见。我必须跟大家说，这篇道我准备了超过10个小时。那如果你在2010年在我们教会聚会的话，你会发现到其实我这篇道已经讲过，可是呢，为什么我又花了10个小时呢？因为我在打破一个传统的观念，在这个打破这个传统的观念当中呢，我必须去寻求不同的看见以及不同的解释。那么我真正的觉得神他有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对于神的明白，对于神话语的了解，并不是我们随便的读一读，随便的看一些的参考书你就明白了。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必须要跟神说，谢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来，也同时让我们能够经历它。因为神的话语，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我能够经历，它不是空空的摆在天空上面有音符飘过，它是要让你我真实的明白。那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今天在我们神学界里面公认最难解释的经文之一，就是在我们今天要解的哈，以弗所书1章17、18、19节，好吧，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打在你周报上面。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章有何等的指望，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17节哈，他说你要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正的知道他。那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知道，这真正的知道呢，不是理性上的理解，不是知识上的明白，而是实际上的经历它。那智慧和启示就好像是一个钱币的两面，你得到了上帝给你的启示，你有必须要有智慧能够去明白它。所以当你得到了神的启示，不管是上帝透过牧师讲道给你的启示，还是弟兄姐妹为你祷告的时候给你的启示，你都需要有智慧去明白，然后去行动。请注意哦，在我们知道的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他们的知道 perceive 明白都是带有行动的。如果我们只有光在脑袋里面知道，脑袋当中明白却没有行动的话，从他们的文化里面他说你还是不明白。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头脑知道的，你在考试的时候你说我知道，你知道这个应用，可是却没有在你的生活日常生活实际行动当中你把它活出来，那么从他们犹太文化当中你还是不明白。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You don't understand, You don't see it, 你不明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到任何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你必须要有一个真实的知识，你必须有一个 knowledge, 这个知识包含了你的行动。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表示你不知道。所以知者知也，知也要有行动，没有行动就没有明白。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说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之后呢，你的眼睛被 enlightened, 好像你在一个黑暗的房间当中，你很自然的就打开电灯，对不对？ 哇，乌漆嘛黑的，看都看不见。你当然要被电灯要打开。你说哎，电灯泡坏了，那灯泡坏了怎么办？赶快去换个电灯泡啊，对不对？所以你能够被照明，你能够被 enlightened， 你可以大放光明之下，你才能够找东西，才可以知道一个家具摆的位置哈，不然你的走路就要被绊到了。同样在神的话语当中，你要知道，所以你不要去误犯了神的规定，你不会被绊倒。你知道了他给你的启示是什么，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呢，他要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受到圣灵的印记之后，他要我们知道三方面的事情。那么在知道这三方面的事情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一读看看，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是什么意思。这照明心中的眼睛，原文这个照明是现在完成式被动，意思就是说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看见，好像我们要开电灯，那么从神的眼光来讲是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你就被动的被开启。但是主权是在上帝，而且上帝他已经给你看见了，他已经照明了。这个照明的东西，我们讲东西哈，这照明的给你的这个礼物已经完成了，而且是过去已经开动了。那么到现在这个照明呢，这个动作这个效果还是一直的在我们当中。换句话说，上帝已经给你了，这个给你的照明是一直在我们心中里面发动的。我们在里面的心眼，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心眼的话， The eyes of your heart， 我们有些人翻译呢，它是翻译成 eyes of heart， 是心灵里面的眼睛。但是有一个翻译呢，也可以翻译成 eyes of your imagination。 就像我如果问你说，请问你早餐吃什么，比如说我喝了豆浆，哎，你这个的印象当中就有一碗豆浆哈，或者一碗粥，那个就是 eyes of your imagination， 就是你的想象力。哎，我如果问你早上你有开车过来吗？请问你开车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啊，红色。那王敏开的是红色的车，对吧？哎，可是王敏不会说，哦，我早上开的车，在我的想象力当中呢，我是用红色这两个中国字，不会，他会想到他的车子是很漂亮的 Prius， 红色的，那个就是你的想象力，那就是 eyes of your imagination， 就是说在我们能够好像在我的脑袋记忆当中，我能够想象的事情，好像我们古早以前初恋的情人，我一讲说你初恋的情人，马上你的脑袋里面就初恋的情人就出现了。你们还记得你们初恋的情人吗？都忘记了。哇，有人说这个是永远记得的，你们不要骗我说你忘记了。但是就是说在你的这种想象力当中呢，永远记得那幅画，他的眼神给他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你都记得清清楚楚嘞，对不对？他的笑容永远记得哈。那但是这种想象力是一个 eyes of imagination， 这个东西是存在你的脑袋里面，这个东西是在永远在你的里面。当你张眼第一次记得你妈妈的样子的时候呢，你也记得的，起码我记得，我妈妈是很漂亮的美女哈，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除了我太太之外，哈哈哈哈哈。这个翻译成心眼呢，是情感和理智的悟性，是人内在人的视觉感官，是你里面的人的视觉感官。每一个人都有了，不管你有没有重生得救，你都有这一方面的 faculty， 这个方面的能力就在你的里面。但是当圣经讲到光照，我们的心眼被打开的时候，这是上帝的启示，是对你内里的人在说话。我们也可以讲说，这个是灵魂的眼睛，也是你灵人的眼睛。如果 spiritual eyes 我们能够接受的话， 那也就是你信心的眼睛。Your eyes of faith. 在我们一个信心的眼睛里面，在最有名的旧约圣经里面的故事里面，信心的眼睛就是当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到迦南美地去窥探的时候，十二个探子出去了，十个探子回来说，我们看见那边的人身材很高大，他们看我们好像蚱蜢一样啊，我们怎么去跟他征战呢？我们怎么去跟他打呢？他们就说一脚把我们踩死了。但是十二个探子当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做 Caleb 加勒，一个叫做 Joshua。 我们的 Joshua 刚才征战声音很大声的 Joshua。 好，那 Joshua 是什么？他们两个人有 face of eyes of faith， 有一个信心的眼睛，一个说我们上去吧，上帝与我们同在，一个说我们上去吧，他是我们的食物，硬币他们已经离开了，咱们上去吧。所以他们两个的眼睛是信心的眼睛，是信心的眼睛。他不是看前面，我不是看到敌人多强大，不是看到敌人多高大，他看到的是上帝的应许，他看到的上帝与他们同在，一定会胜过的。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他们有启示，他们有信心，他们有行动。他说我们上去吧，这叫做信心，这叫真知道他，这叫真实的知道明白上帝与你与我同在。当你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的信心的眼睛被光照，你的行动要出来。弟兄姐妹，这叫做遵行神的旨意。但是这个世界带给人类是一个黑暗，它让我们去追求，而且这世界一直在 promote what? promote 去推崇让人去追求心中欲望的。你喜欢很多的女人吗？去啊，没关系。你喜欢同性恋？ go ahead。 你喜欢赚钱吗？哇，这世界上的钱很多， go ahead， 去赚。你喜欢堕落吗？没人理你。你要去吃抓个吗？不要被抓到就好。这世界上它就是往这一方面。那么从我们圣经，从我们信徒的眼光来中，他们是进入了黑暗里面，他们没有光啊，他们在黑暗当中，他们不知道上帝带给他们是个光明的，他们享受最终之乐，现在无知和绝望的黑暗里面。然后他还会讥笑你们基督徒说，你们不懂得生活享受，你们干嘛要把自己框在里面呢？他会讥笑你，你们太古板了，现在一个人有一个老婆太无聊了。我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光照，我们看见了未来的盼望，我们看见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说，你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这个世界人寻找欲望的这个潮流当中，你拣选了上帝的话，你遵守了上帝的话，你愿意遵行上帝的话，因为你信心的眼睛看见了，这在上帝面前是可贵的。在你的人生的价值观里面，你不是对人的欲望征服，你是被上帝耶稣的爱征服。你知道这是真理，而且你也愿意去遵行。下面我们知道原文叫 idol 是经历的意思，就像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保罗他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怎么知道处丰富。所以他的知道是有经历的成分在。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人有报税的问题，你可以来问我，因为我知道怎么去报税，我有30年的经验。就是说这个知道是有一个 experience， 是有一个经历的。那保罗他写圣经的时候呢，他说他知道的时候，他就是有经验的，有经历的。现在在我们神学家在研究保罗神学的时候，会讲说保罗他怎么会知道，保罗怎么会有被提上三层天的经历啊？那保罗他怎么会讲说，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离，但是我的灵就好像在你们当中看见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知道。那这个这怎么可能呢？那神学家里面说 How come， 还是我们知道你真正的明白保罗他写的圣经是从他的经历里面来的。所以他们现在很多的对我们呢，所以对圣灵开放的人，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超越了圣经的范围哈，圣经上没讲的你们说有，那你们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没想到呢，保罗他写的圣经占了 全新约圣经里面超过一半都是他写的，他写的东西我们还在研究了老半天。然后他说上帝只能做圣经范围里面的事情，但是没想到保罗是用他的经验来写的。他说我们的经历有问题，我想不是的。我们要知道这个真正的经历从神来的或者不是从神来的，你一定知道。如果你不确定，请你来问你的牧师，你一定就知道，我们可以跟你一起来求证。当保罗说你们要被照明，心中的眼睛要被照明，要看见的时候，他说有三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被神光照之后，你要有三个属灵的看见跟行动。我特别把看见跟行动要一起列出来，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你的明白，理智上的明白，逻辑上的认可，不表示你真正的明白。我们通常啊，我们在基督徒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知道你需要去爱弟兄姐妹，你知道去爱，但你爱不下去。那你跟夫妻啊，你们两个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你知道你要爱你的配偶，可是就在你吵架的时候，你突然暂时忘记了。然后你忘记了之后呢，那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候呢，圣经上说你要去饶恕。圣经上说你要寻求和睦，你要寻求对方的原谅。你也知道了，可是呢你却没有去做。这个就是基督徒一个最大的问题，那表明就是说你还不是真知道，你还是停在理智上的明白，没有真实的经历。可是弟兄姐妹，当你真正的在人际关系当中，你要遵照神的话，你谦卑请求对方原谅。耶稣在主导文里面讲，他说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也就是说讲到饶恕的时候，你请求对方饶恕，那是更进一步，你认错求对方的饶恕，就像我们跟耶稣说请你饶恕我，那请你饶恕我就像我们饶恕别人一样，其实前面有一个 prerequisite。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要成为你我经历上面，我们愿意饶恕人，我们愿意寻求人的饶恕，就跟耶稣基督跟你的关系很有关系。你爱耶稣吗？耶稣就说啊，那你爱别人吗？你爱你身旁最接近的人吗？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经历，你知道神的话是这样说的，那么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Why？ 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跟配偶争吵的时候，你知道争吵的事情是一再的重复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事情但是同样的形态，你却不愿意去改，你却不愿意怎么样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问题就在你的身上。弟兄姐妹，盼望你今天有了智慧和启示之后，盼望你被神光照之后，你要有三个重要的看见，这个看见能够带出你的行动出来，在这个行动之后，你就可以跟大家做见证。 我跟配偶的关系，我跟孩子的关系，我跟父母的关系，不管他们曾经对我做过不好的事情，不管他们欠我的，当我愿意饶恕他们，当我愿意重新接纳他们，当我愿意放下自己的尊严，放下自己的自尊，我寻求和睦的时候，圣经上所写的很多的事情，我突然之间我可以很自豪的，但不要骄傲，很自豪的说，这圣经上所写的事情我尽力。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你要上台来做见证，你要见证上帝的话，神的道，上帝的旨意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如何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召是有永恒的盼望，要进入他的国，得他的荣耀。所以当信徒一旦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你就必定会每一天与神同活，进入神圣的生活里面。这怎么说呢？我们有一节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弟兄姐妹一起来读。来，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个是 Holy Calling Call， 这个是一个过去分子，是一个过去的。当然我们讲在希腊文里面讲过去式，这个过去式其实不能讲过去式，应该讲说 errors。 这个过去式呢，有些时候它是用过去式代表现在的意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说这好像是过去的事情，好像过去上帝就已经在呼召我们了。上帝呼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而且是在万古之先啊，万古之前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你跟我。我们再看下一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这边讲得更清楚啊，我们一起来读。来，是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这个召这个字呢，诶，他所用的时态呢，诶，就不太一样。这个是现在分词，就是现在进行式，意思就是说现在上帝在天上，他还是一直的告诉你，我呼召你，我呼召你，我呼召你 Howard， 我呼召你沙姐妹，上帝一直在呼召你，每天跟你讲说，我呼召你要怎么样进神的国，得到神的荣耀。你的 purpose， 你的被呼召要做什么，被呼召有什么好处，他就是说你要进他的国度， come， 来到神的国里面，来得到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子的真知灼见，你要看见上帝给你的 calling， 你的呼召是大有盼望的。他说来进到我的国度里面去，来，你要得到荣耀，是上帝要给你的荣耀，你就很稀奇的被他所吸引。弟兄姐妹，你每天都在神的国里面吗？这几天我在思想一件事情，有一句话是上帝给我的，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突然之间在两天前，我忘了什么事情，我突然有一个感动，上帝派了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为了你跟我。我们要反问，耶稣为你我做了这些事情，请问你我为耶稣做了什么事情？那这一句话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反复思想，耶稣为你做了，你为了耶稣做了什么？在我们思想，我们被蒙召要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的时候，弟兄姐妹，这可能包括了你要对我们所有认识我的人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包括我的传福音。我们现在传福音有些时候面子很薄啊，
连开口说来我们教会参加福音聚会好不好都不敢讲。可是弟兄姐妹，你愿意为耶稣做什么呢？你起码把人带到我们教会里面来，让这边的椅子都坐满，你的口都不敢开，连讲都不敢讲。我现在对你们提出一个要求，也提出一个挑战，也对我挑战，我们下次的福音主日，你愿不愿意告诉你的朋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一同进入到他的荣耀里面，因为我们都是被他呼召的，我们的上帝恩典满满，来一同来得到他的恩典。你愿意为耶稣做什么？你愿意跟这些你的朋友，这些你非常喜欢的，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要告诉他们说，上帝的国度在这个地方，来见识见识，来看一看，你愿意吗？耶稣为你钉了十字架，你为耶稣做了什么？ Can you do it? 我们下一次福音主日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你为上帝做了些什么事情。牧师对你我的要求只有一件事情，邀请你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这是我唯一的要求。我没有要求你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是你要为耶稣基督做这样子的事情，把你的福音的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亲戚，把他叫过来，你就说我要有一个大好的消息要跟你来分享，因为上帝呼召每一个人。你相信耶稣呼召每一个人来吗？你如果这样子相信，让这个相信成为一个行动，把你的朋友带来，把你还没有相信主的配偶带来，把你还没有相信主的儿女带来，把你还没有相信主的邻居带来。你千万不要说这是别人的事情，这是你的事情。第二件你要看见的事情，我们观看我们教会当中的圣徒，他是有何等丰盛而荣耀的基业。意思就是说，你对于我们教会的肢体，主内的肢体，你有看见盼望吗？你是看见他大有盼望，还是看见他一点盼望都没有，放弃，还是算了，上帝你拣选错人了，上帝这个不配得，上帝这个不该做你的子民啊，上帝你放弃他好了。这是我们的正确的态度吗？保罗他这边讲，他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吕正中版本翻译，他基业的荣耀在圣灵中多么的丰盛。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你来到我们教会里面，就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好了，你看着他们，你是看他们现在贫困失业潦倒，还是有生病，还是呢？哦，他在这边就是寻找帮忙的啊。你不愿意帮他，你愿意帮他，但是你可能看不起他。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看见，心灵眼睛被打开，信心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看见这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他现在的光景是什么，你看他未来。就因为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的眼光都是看未来的。我们看见未来，上帝整顿他好了以后，上帝改变他好了以后，他变成什么样子？他变成一个像耶稣一样的人。就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期待是这个期待。上帝希望我们也用同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他现在是什么样子，不管他现在多么令人讨厌，不管说他现在多么的潦倒穷困，你所看见的就是上帝的荣耀要在他的身上，上帝丰盛的产业就是这个人，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属于主耶稣基督的肢体。你有这样子的看见吗？神丰富的基业就在我们教会的圣徒里面，因为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有属灵圣灵的印记。
你愿意 他们是愿意持续的脱离黑暗的捆绑，就在基督里面有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打开你信心的眼光，你要看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他现在什么样子，不管你在情感上情绪上喜欢不喜欢，那是一回事，我们有些时候会搞错。我个人的喜好，如果我个人是上帝的话，有时候你会讲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一定不会拣选他的。可是当你有这样想的时候呢，那你真的你就可以知道上帝是多么的伟大。在一个你看不起的人，在一个你不愿意跟他接近的人，上帝都喜欢他，上帝都爱他，耶稣为他钉十字架。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这个样子的看见。你有看见弟兄姐妹他是上帝丰盛的荣耀的基业吗？弟兄姐妹，在我们牧养的过程当中，人来人往，来到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有些人离开的时候呢，让师母跟我非常的伤心，有些人经过的时候呢，也带来了一些的伤害。但是呢，我们一样也是用信心的眼睛来看他们，我们看他们说这个是属于神的，他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因为他们曾经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论断他们说他们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态度，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话，那么就不是保罗在这边所看。保罗说你要有真知灼见，这个人是信耶稣，圣灵在他身上，上帝一定要把他改造，上帝要改造我们每一个人，你相信吗？相信，不要被他现况失去了盼望。所以这就是打开你属灵的眼睛，因为上帝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你看见了盼望，还是你看见了绝望？你看见了你愿意继续的求神改造他，还是你求神说上帝撇弃他了，不要他？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行动。弟兄姐妹，在你所认识的人当中，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配偶常常跟你吵架的，包括你的小朋友小孩子，他们现在不孝顺没关系，总有一天上帝会改变他们。就算上帝没有在你有生之年改变，上帝还有机会可以改变他，只是你有这样子的信心吗？你愿意让神来做吗？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力量来做呢？第三点，这丰盛的荣耀因着被神光照，我们能够渐渐明白我们是跟主同为后世，要将来承受产业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弟兄姐妹，我们说的基业其实就是 inheritance， 就是产业，就是遗产。这个遗产是我们有永恒的关系在的，这个 inheritance 就是世世代代你这个 inheritance 都是属于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你是神的 inheritance， 是神的产业，表明你跟我都是神永永远远的后世。那么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么他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看见，就是你跟我都是耶稣基督同为后世，将来要承受产业，你将来要跟耶稣基督一样承受全世界全宇宙，成为我们的产业。你将来，我将来要成为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弟兄姐妹，你有这样子的看见吗？当你有这样子看见的时候，很多芝麻蒜皮的小事就不要去计较，放下来，因为看到一个 better hope better future， 你愿意放下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保罗要我们看的第一点，你有智慧，你有启示，你看见什么是
至终最重要的。
什么是现在不重要？
我们昨天晚上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讲到了什么叫做赢家。你愿意做一个 winner 还是做一个 loser？ 你要做一个赢家，有赢家的态度；你要做一个输家，有输家的态度。赢家的态度就是制造什么积极的、正面的、乐观的 perception， 一个正确的、一个乐观的看见。输家就是都是消极的。好，我们在心理学上面，它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说他给你一杯水，上面是半满的水。有些人看说，哎呀，这个水怎么只有半满啊？哈，他看到的是缺乏的那半个还没有满的地方。但是比较积极、比较乐观的人看说，哦，这里有一杯水，它不是空的，它有一半的水耶。感谢主。所以呢，消极的人就说，哎呀，我觉得不够，我要把他的水倒满。可是积极的人说，感谢主，他已经有一半的，我还可以喝耶。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观念，不同的感受。你在对于很多的事情上面，你所看见的是什么？他说 You are the winner， 你是赢家。你就什么要正面的，要乐观的，不要太悲观了、啊、悲观就让你消极啊，让你消极以后你的嘴巴讲的话就不好听了。你乐观的，你积极的，你就是制造，自己去制造乐观的气氛。我觉得我跟我太太最近这几年来，我们之间最好的就是我们常常会互相幽默对方，让对方心情好。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跟我讲，我说，上帝，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耶稣基督为我定了十字架，哦，今天要做一件事情，让我的耶稣高兴，就是今天无论我太太跟我讲什么，我一定是笑脸迎人。不管他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在我很不方便、很生气的时候，我都要笑脸回应他。这个容不容易？不容易耶，不容易耶。But I did it， 我做到了。无论我太太在怎么我认为不合适的时刻，要叫我做这个，要叫我干那个，我第一时间把我在手中的做的事情完全放下来。太太， I'm at your service， 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我就尽心去做，我就是好像要讨她的欢心一样，我要让她高兴，我要让她笑。小姐妹，你愿意吗？你有没有看见这是上帝荣耀的产业呢？你是欣赏呢，还是埋怨上帝你怎么让我娶了这个老婆呢？还是你愿意让他真的看见你也是上帝荣耀的产业呢？哎，我讲得很实际啊，弟兄姐妹，你不要老说这是保罗的什么三个看见，我告诉你，就在你家里面常常可以拿出来实行的。第三点，这个能力，那是我花最多时间的，因为这一段圣经最不好解的。因为这段圣经在所有神学界里面他们搞不懂，在第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是公认最难解的。为什么？因为在这短短的一节圣经当中，他用了四个 power 的字，在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中文圣经说，哦，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知道那个能力起码有三个字，三个不同的希腊字，搞得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翻译。如果说你真的要一个字的翻译的话，他会变成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伟大。而且那个浩大是动词，而这动词的意思就是现在分词是 increasingly， 还一直很浩大。那你在真正的了解在这一段的这一节经文当中，你就会想说，保罗，你是不是太多余了哈？你怎么用不同的字呢？这不同的字，你在那个解经家的眼光当中，这个字都是一样嘛，好像说话跟讲话一样，好像你就说能力的能力的能力，或者是
能力，你也可以想成力量、哦、或者是说大能、哦、或是大力，这就是所有那个 power 的字眼， strength 的字眼。可是呢，每一个都是名词，那为什么保罗他要用这么多的字来描写信徒身上的能力是这么的大，这么的丰富？所以我也花了很多时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说你只有看到中文或甚至看到英文，你不晓得里面它的用的字好多啊。但是这个字，我们下次的讲到会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在这个字里面，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啊，我就在上面写的，它的原文呢是不断的超越而伟大的能力。那个能力呢，我们翻译出来叫做 dunamis。 dunamis 是在一直相信的信徒身上，是照着这个字叫做 kata， 也可以翻译成正如它运行的这个希腊文叫做 energia， 它的意思就是后来英文的 energy。 大家知道什么叫 energy 吧？你这个人很有 energy。 我们昨天我们去搬我们教会的东西啊，我们有了很多人有 energy。我跟 Frank 的 energy 就比较少一点、哦、energy 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量 energy。 By the way， 我们今天聚完会我们还需要几个壮丁去搬一搬、哦、energy， 你有 energy 的，这个 energy 就是运行啊，运行它有一个大力的叫 kratos， 有一个大能叫 exus。 哇，那我们已经曾经花了一些时间解释那个 energia，就是运行大力的叫 kratos， 是讲道讲话的能力。那个 exus 大能的是祷告，是属灵的能力。那当这一个好几个字通通在一起，你要怎么解释？所以我跟大家讲过，我花了十个小时准备这篇的道，我一直在讲说那个 kata kata kata， 结果我发现 kata 是一个介系词，通常它翻译成 according to， 就是依据，就是借由，就是也可以翻译成正如 as is， 就是的意思。那从我们对于圣灵恩膏浇灌的这个 experience 来看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 dunamis 那个能力浇灌，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那个圣灵降临那个能力降临下来的那个叫做 dunamis， 那个是圣灵的恩膏。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参加一个有恩膏有能力聚会的时候，那个恩膏能力运行的那个就都是 dunamis， 你可以感受得到，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触摸得到的那种感觉，好，让你发热，让你发麻，让你祈祷，让你发抖，那个就是 dunamis。 但是当这个 dunamis 下来的时候，这个不断的超越的伟大的能力，这个 dunamis 在我们一直 continuous believer 一直相信的信徒身上的时候，他这个 dunamis 当他降临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它会让你里面有 energy， 它里面的 energy 啊，这个 energy 啊，这个一直在你身上运行的时候，有两股力量，一个力量是神话语的力量，一个是圣灵祷告的力量。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参加圣灵的聚会，我们有能力浇灌我们，我们可以医病，我们可以赶鬼。这个时候你只有用到 dunamis 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他在这边讲说，正如你在身上被 energia 之后，这个有 energy 有这个能量之后呢，有两道其他的力量，一个是话语的力量，一个是灵祷告的力量。所以当灵祷告的力量，有些人在那个很大的 dunamis 浇灌下来了之后，他会讲方言，他在灵里面的讲方言的时候，那个就是 exus。 当有人被圣灵浇灌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他有一个圣灵的启示，他要宣告，那就是一个话语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个地方我蛮确定我顶受到的是蛮真实的，
可是保罗他借着他的经历，他在讲说，当这个恩膏 dunamis 在运行的时候，不要忘记了，里面你我的里面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里面，有两道力量在里面，一个是话语的力量，一个是灵祷告的力量，一直在你的生命当中一直在运行。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恩膏的时候，有些人会医病赶鬼，但是他就不读圣经，他就不好好祷告，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同样的力量，同样的恩膏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会督促你好好的去读经，好好的去祷告，因为神话语的能力已经在你的身上，因为圣灵的祷告的能力也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要继续的在这个地方要加强，能够要提升。这些的话我查了很多的参考书，没有人这样讲， But I know 我讲的是对的， I'm very sure about that。我们非常的清楚，这个就是一个保罗他在讲，这样子的能力的浇灌下来，有外在的能力，也有内在的能力。有外在我们领受之后，也有我们领受之后内在我们需要持守提升。接下来有三点，第一，神大能 dunamis 浇灌下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徒有冲劲，我们在神的话语和祷告的能力里面，在内在里面在运行。第二，你看见神大能浇灌在一个人相信的人身上的时候呢，信徒被神加添能力恩膏，他会有神迹奇事的发生。这个神迹奇事的发生，你就会让别人惊讶，哦，这个人平时看他不怎么样嘛，他怎么他会医病赶鬼耶，好厉害，他会赶鬼耶，哇，好厉害。我们听过一个笑话，就是一个神学家跟一个不太懂圣经的小姐妹在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那突然有人被鬼附了，在那边发作了，然后那个读 PhD 的那个神学博士他不知道怎么办，那个小姐妹三言两语就奉耶稣的名鬼就出去了，然后把那个神学博士吓坏了，在旁边说，哦，这个小姐妹比我还厉害，她也没念什么书，人家小学都没毕业，人家她三言两语奉耶稣的名鬼就出去了，哇，睁大了眼睛，这是什么道理啊？她怎么说呢？她把它实行出来了嘛，她看见了一个能力嘛，一个神学博士不会做的，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她就，然后小学毕业的姐妹说，这很平常嘛，耶稣不是这样讲的吗？但是神学家不会的，那怎么办？他就看见了神迹奇事，因为有神的恩膏能力在他的身上，是最重要的。信徒会有神所赐的恩膏恩赐来服侍神，我们承接的管道是一直的相信，因为原文是现在分词 I continue keep believing in， 我要保持提升恩膏的能力是透过不断的读经祷告，要让圣灵运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你愿意吗？你愿意的话你就会有。我们有三方面的应用，第一，我们回应神是何等盼望的呼召，信徒就一定会过成圣的生活，因为你有圣灵的印记同在，你是 guarantee 要成功，就怕你中途半途而废。第二，教会是神丰盛而荣耀的产业，所以教会应当是常常有神荣耀的同在，吸引我们更愿意委身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请注意，我不是要你们委身在教会哦，我是要你们委身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That's very important。 第三，最后，你要一直相信神要使用你跟我，给我超越的能力，要完成他的旨意。我常常读经，常常祷告，来提升我的恩膏能力，因为他赐给了你，赐给了我能力去完成他的旨意。这就是上帝借着保罗写的那样的三种的真知灼见，而且这个真知灼见是要能够行出来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盼望我们东湾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传道医病赶鬼样样都行的，你就是真正的有这真知灼见，因为你知道你的呼召是永恒的呼召， 是要进他的国度，得他荣耀的。你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是蛮有盼望，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上帝荣耀丰盛的基业。你看见了上帝要给你我的能力是 exceedingly overpower overwhelming， 是浩大浩大浩大的能力，能力能力能力要浇灌在你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你有这三种看见吗？让我们一起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三种的真知灼见，我们看见了。主啊，我们要将这三种看见实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主啊，你转变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呼召是有何等的盼望。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肢体生活，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家庭的成员，他们是有丰盛荣耀的基业，这是属上帝的。主啊，我们要看见上帝给我们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任何的鬼魔都没有办法抵挡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主，你保守我们信徒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更加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你的带领，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